大家好，我们先一起读一节经文。马太福音5章5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我们再读第三遍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教导我们，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人，愿我们都做一个温柔的人，都蒙祝福。圣经是真理，不容易理解，求主加添给我智慧，按照正义分解你的道，借着我的口喂养你的羊，也使用你的道洁净我，让我的生命更新成长，也变成一个蒙福的温柔的人。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天国八福的教导，这次要学习第三福，温柔之福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八福。好，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关闭话筒，跟我一起朗读。我们慢一点读马太福音5章3到10节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已经学过了前两福，心灵贫穷之福和哀痛之福。耶稣所说的天国价值观跟世人讲的不一样，能够进入天国的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，而不是世上人们所推崇的靠着个人能力和奋斗获得心灵富足的人。能够进入天国的是那些悲痛到了极点甚至感到绝望的人，而不是追求世上的欢喜享乐的人。耶稣又说，温柔的福是有福的人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有谁觉得自己是温柔的人呢？可以举一下手我看看吗？一个也没有啊。我们喜欢温柔的人，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找温柔的人做恋人做配偶，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不温柔。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不温柔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做温柔的人。那想做什么人呢？想做一个能够掌控局势的啊，气场强被人崇拜的人。别人温柔挺好，但是我不想变成温柔的人。我们常常把温柔跟软弱可欺划等号，所以我们觉得温柔是好的，但并不觉得温柔能跟祝福扯上什么关系。但是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么温柔的人有什么特质呢？从属世的角度来看，温柔的人脾气好，讲话呀声不大，随和体贴，有同情心，甚至逆来顺受。这里耶稣所说的温柔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温柔吗？我们看一看圣经里的温柔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在5章5节呀，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呀，是引自诗篇37篇里的经文。刚才我们读过了诗篇37篇部分的经文，我们再慢一点读一下，让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品味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7篇1到11节和22到31节啊，慢一点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 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民，他们永蒙保佑。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在这里所说的谦卑人和义人，就是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对神柔顺，对人谦和。那么神眼中的温柔人会怎么做呢？不因为有人作恶占便宜就心怀不平或者嫉妒，而是仍然行善，仍然相信神的信实，并且把自己的需要交托给神，也相信神会审判那些恶人，那些坏人在等待神为自己伸张正义。并且温柔的人也怜悯人，恩待人，借东西借钱给人，他们遵行神的道，是天国的子民。实际耶稣基督就是温柔人的代表。圣经里提到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因此温柔的人具有下面几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是谦卑，温柔的人是低调的人，他们不跟人争竞，骄傲的人喜欢跟人争来争去，为的是要显出自己比别人强。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尊重看得很重要，因为那表示自己重要。法利赛人将佩戴的经文这个带子做宽，然后把衣服的穗子做得很长，他们也喜欢坐在宴席上的首座和会堂里的高位，还愿意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，称呼他们拉比。 这显示他们有身份有地位。但是耶稣从来不跟人争竞，他给人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，然后常常就离开了，或是躲到野地里去。他也常常在工作之后叫病人不把自己所做的告诉别人。温柔的人不张扬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活，他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。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明白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最后还要为了洗净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他也不自大，一切都是以天父的旨意为念。温柔的人不仅谦卑，也待人和气。耶稣和睦待人，他喜欢小孩子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儿来见耶稣，想让耶稣摸他们。主的门徒看到小孩子哭闹烦人，就责备那些人，但是耶稣却说，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，别拦着他们，因为神国里的就是这样的人。然后抱着他们给他们按手祝福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们一起读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温柔的人与人和平相处，宁愿忍受别人的冒犯，也不愿意冒犯别人。耶稣的门徒腓力找到自己的朋友拿单业，跟他说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就是那位救主。但是拿单业不信，随口说什么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拿单业的一言一行其实耶稣都知道，但是当他见到拿单业的时候，没有责备拿单业，却夸奖他，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，彼得为了保护耶稣，挥刀砍掉了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一只耳朵，战斗一触即发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把马勒古的耳朵重新又安回去了，把它治好了。当人能够忍受冒犯的时候，才能不犯罪。就像田里不会没有杂草，我们这个世界里也不会没有惹是生非的人。所以人在受冒犯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既不行恶也不动行恶的念头，那他一定是真正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会尽力与人为善，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，他不崇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既不刺激人行恶，也不被恶行所激怒。这是温柔的人第一个特质，谦卑。温柔的人具有的第二个特质是怜悯。温柔的人也是怜悯人的人，耶稣就是这样的人。他经常走遍各城各乡，在各个会堂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道理，治好各种疾病。他看到很多人困苦无助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就怜悯他们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庄稼多工人少，随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赶紧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节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是两个比喻，芦苇被压伤了，没有力量再挺立起来，灯火里助燃的油快要燃尽了，亮光越来越微弱。芦苇和灯火都用来比喻那些世界上的弱势群体，那些生活困顿悲惨软弱的人。对这些人，温柔的人不会严厉地对待他们，不会把他们里面仅剩的那些力量消灭掉，反而会同情他们，以恩慈帮助他们重新建立新的生活。压伤的芦苇受了内伤，需要医治，耶稣也及时地医治病患。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聚会，他看到有一个人的手萎缩了，就对那个人说，伸出手来， 那人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结果法利赛人看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，却要加害他。将残的灯火缺乏燃料，需要外在的供应，耶稣也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。有一次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，把她带到耶稣面前，问耶稣，这个女人正在犯淫乱罪，这个时候我们抓住她，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耶稣没有说话，而是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，然后直起腰对他们说，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些人听了，从老到少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。最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去吧，以后别再犯罪了。耶稣给这个要被处死的女人一条生路，救了她一命。耶稣既能够医治又能够供应，他是真正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都会有怜悯之心，他们会帮助那些痛苦绝望的人，让他们看到希望，有信心面对前面的挑战，胜过困难。这是温柔的人具有第二个特质，怜悯。温柔的人具有第三个特质，是忍耐。温柔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不会反击，靠自己的力量来赢得公平，他反而相信神的公义信实和大能，他愿意甘心顺服神的旨意，等待神为自己伸冤。罗马书12:19-21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耶稣就是这样温柔的人。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当彼得看到捉拿主的那些人拔刀在手准备反击，耶稣却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难道你以为我不能求天父立刻派12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？如果这样，经上说这些事必须要发生的那个话怎么能应验呢？然后他从容被捕。主耶稣温柔的最高境界表现在他忍受折磨流血舍命的时候。彼得前书2:3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当耶稣被钉在十架上快要咽气的时候，还被钉他的人祈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温柔并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，而是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，相信神会为自己出头。温柔的人其实是大有信心的人。有位牧师说，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，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，那人就是一个温柔的人。每天早晨，那个人都会上街，在一个报亭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。有一次，这位牧师陪他朋友一块儿去买报纸，他朋友彬彬有礼地跟售货员打招呼，但是那个售货员却很粗鲁，把报纸塞在他手里，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儿去了。牧师和他的朋友离开了报亭，他问那位朋友，你对那个售货员的态度总是这么好吗？朋友回答说，是的。牧师又问，他对你总是那么没有礼貌吗？朋友点了点头。牧师再问，那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呢？朋友平静地回答道，因为我不想让他决定我的人生态度，基督耶稣掌管我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儿，我们常常要决定，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，甚至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行动。只有温柔的人才会将自己的力量降服在神的控制之下，温柔的人会顺服神， 为了神的荣耀和别人的利益忍受委屈。这是温柔人的第三个特质，忍耐。温柔的人具有的第四个特质是坚持真理。温柔的人并不是懦弱的人，也不是人云亦云的应声虫，相反，他们是坚持真理的人。就像马太福音12章20节论到耶稣的时候说，他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传神的道，叫人悔改得拯救。对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，耶稣严厉地斥责他们。耶稣说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。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当耶稣进到圣殿当中，看到不少人占用外邦人祷告的院子做买卖牟利，他非常愤怒，就把这些人赶出圣殿，推倒他们的桌椅，斥责他们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。耶稣捍卫真理，不向罪妥协，他所发的怒是义怒，是蒙神喜悦的。很多人觉得变得温柔很难啊，毕竟耶稣是神呢，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？但是在圣经当中，不少神喜悦的人都具有温柔的性情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他的侄子罗德所在的城市索多玛被敌人侵略了，罗德和他的财物都被掳走了。亚伯拉罕听到消息以后，一点儿不畏惧强大的敌人，他带领着自己300多个家丁追上去，不但救回了罗德和他一切的物品，还打败了敌军。但是当他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因为放牧争夺水草资源的时候，他找到罗德，他说，我们是骨肉，不要产生纷争，现在土地都在你眼前，你可以先选择去哪里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自己是长辈就压制罗德，而是谦卑下来做出让步，这是因为他有一颗温柔的心，他把自己的力量放在神的控制之下，他相信神会主持公道。果然后来神大大地祝福了他。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也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他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当奴隶，后来又被陷害关进了监狱，历尽艰辛13年以后，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，在埃及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权势滔天。他的哥哥们因为饥荒从家乡到埃及来买粮，他本可以杀掉哥哥们报仇雪恨，但是他丝毫没有报复的念头，不但供给了他们所有的需要，还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接到埃及来避难。他对哥哥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怎么能代替神呢？以前你们有意要害我，但神有他的美意，他借此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，就像今天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儿女。约瑟有权力，有能力，但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顺服神。虽然自己受苦，仍然怜悯家人，不追究伤害， 以善胜恶。摩西也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但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首先，摩西是埃及王子，有权势；其次，摩西是个能力非常强的人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做事都有才能。第三，摩西的身体也非常好，他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也没有衰败，又有身份，能力又强，身体又好，摩西需要温柔吗？不需要。实际摩西本来也不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快到40岁的时候去看望本族以色列人，在那里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他看见旁边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，埋在了土里。后来埃及法老知道这件事，想要杀摩西，摩西逃难到了米甸，在那里靠放羊为生，躲了40年。在这40年里，他得到了极大的磨练，他从一个冲动急躁的人变成一个谦和温柔的人。到他80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变得极其谦和，圣经说他胜过世上所有的人。摩西并不是生来就温柔的，而是后天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。所以我们都可以变成温柔的人，靠着神凡事都能。大卫也是温柔的人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勇士。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，就在两军阵前杀死了巨人勇士哥利亚。后来他带兵征战，屡立战功，引起了国王扫罗的嫉妒，怕他会夺取自己的王位，因此多次设计想要除掉大卫。大卫明白扫罗的意图，就千方百计地躲避他的迫害。有一次扫罗带兵追赶大卫，突然内急，就进了一个山洞里面方便，而大卫和他的部下恰好就藏在那里。大卫的部下要他趁机杀死扫罗，但他却没这么做，只是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一片衣服。大卫对他的随从说，扫罗是神所立的王，我绝不能出手伤害他。过了不久，扫罗又一次带兵来追杀大卫，他们晚上在旷野里安营，大卫跟他的士兵趁着扫罗一伙夜里熟睡的时候进入到他们的大营里。大卫的部下再次劝他，你借机杀死扫罗，但是又被大卫拒绝了。他说，有谁杀害神所立的王而无罪呢？我指着永生神起誓，他要么被神亲自杀死，要么寿终正寝，要么战死沙场，但我在神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。然后他只是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。在世人的眼里，大卫做事优柔寡断，是妇人之人，但他出于对神的敬畏，不愿意伤害扫罗，大卫宁可忍耐让步，等待神为自己伸冤。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温柔的人。新约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神眼中温柔的人，但保罗在圣经当中刚出场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温柔的人。他大肆迫害教会，把基督徒关进监狱，斯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他是旁观者，很高兴，但是在归信基督以后，他的性情被圣灵大大的改变了，特别是宣教牧会几十年以后，保罗变成了温柔的人。保罗书信中有很多关于温柔的教导，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。加拉太书6:1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以弗所书4:2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。哥罗西书3:12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 忍耐的心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提多书三章二节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保罗要我们温柔地对待每一个人，因为天国的子民是温柔的，这不是新鲜事，神的标准一直都是这样，从来都没变过，旧约里也是一样。刚才讲的那些义人都是温柔的人，保罗并不是单单教导别人温柔，其实他自己就温柔待人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，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，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。保罗是温柔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在真理上让步。在安提阿教会，当他看到彼得害怕承受压力不敢捍卫真理的时候，他就在大家面前责备彼得。为了真理，保罗毫不妥协，这一点跟基督耶稣完全一样。温柔的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，温柔的人不是软弱的人，温柔的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，温柔的人是谦卑的人，温柔的人是顺服神旨意的人，温柔的人是以善报恶的人，温柔的人是满有怜悯的人，温柔的人是坚持真理的人。刚才大部分人都觉得啊，不是大部分人，百分之百包括我在内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是温柔的人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？这需要我们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内在的问题，一个是外在的问题。内在是什么问题呢？心的问题。圣经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如果我们心的问题不解决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，成为温柔的人要尊主为大，成为温柔的人要尊主为大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不温柔，因为心里总是想着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骄傲，觉得自己有本事，能力强，可以掌控局势，我们嫉妒，看见别人成功快乐心里不舒服，我们冷漠，看到别人有需要不愿意出手相助，我们记恨，对别人的冒犯耿耿于怀，我们软弱，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讥笑嘲讽或是拒绝就轻易放弃。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温柔的人，就要在心里尊主为大，不要总是关注自己的感受。当我们心里常常想着神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没有空间给自己，就更少体贴自己的邪情私欲。而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给我们福气的神，神要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当我们愿意爱他，凡事以他为先，神就将更大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作为，就感到平安喜乐，心情放松，自然就变得温柔了。这是头一个要处理的问题，内在的心的问题。第二个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外在的问题。外在是什么问题呀？口的问题。 温柔的人都是能管住自己嘴的人。所以第二个问题，成为温柔的人要慢慢说。雅各书1章19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我们看到温柔的人呢，都讲话慢。讲话慢有很多好处。首先，讲话慢可以避免出口伤人。我们常常讲话急躁，造成无心之失，叫别人误解我们。我们急冲冲的讲话，甚至会伤害到人。箴言10章19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其次，讲话慢可以让我们有时间思考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文化中，我们追求办事的效率，想要尽快出结果，吃饭是快餐，寄东西快递，结婚闪婚，挣钱要挣快钱。我们讲话呀，也喜欢在头脑里尽快的做决定，然后讲出去。哎，这样我们做的决定常常不是来自于神的感动，我们说的话也常常不是神要我们讲的话。有位美国牧师讲过这么一句话， Our business can keep us from God's business。 第一个 business 是忙碌，意思我们的忙碌能够让我们跟神要我们做的事疏远。 Our business can keep us from God's business。 所以我们在讲话之前需要先聆听神的声音，然后讲神要我们说的话。当我们快快听慢慢说的时候，可以给自己预留时间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甚至可以边说话边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当讲的合宜的话语。减慢节奏不仅让我们的口慢下来，也帮助我们控制怒气，不至于一点火就着，这对培养温柔的品格非常有帮助。主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那么承受地土指的是什么样的祝福呢？首先，对于犹太文化来说，地土指的是中东巴勒斯坦那片土地，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他的选民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犹太人特有的观念。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8年以色列能复国呢？因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都思念要回到故土重建自己的国家。承受地土的祝福从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就已经有了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在神与摩西之约里，他再次宣称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。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，神也不断地对他们晓谕这一祝福，比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叫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们是可以承受这一祝福的。但是他们离弃了神，以致国破家亡，土地被侵占，他们自己也被放逐到了异邦。然而如果他们悔改回转，遵行神的命令，仍然是义人，就可以重新承受地土的祝福。 不过无论在旧约中还是新约中，承受地土的祝福不仅仅限于犹太人，而是对所有温柔的人都有效，天国的子民都可以承受地土。神赐给他儿女的祝福当然有物质上的，就像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神赐给我的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用于教会的聚会，当然还为了结婚建立家庭用。这一点我在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就很清楚，神将 South Twilliger 这块土地上的那个房子赐给了我。但是在今生，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以天上的属灵的为主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地土是产生财富的地方，在马太福音13章里，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教导我们，福音的种子落在好土里，累累结实。地土为葡萄树供应养分，使葡萄汁生长茂盛。温柔的人信靠神，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当他谦卑虚己，愿意被神修剪，就结果子更多。然而神所赐的地土并不是让我们仅仅在今生蒙福，他也会让我们永远蒙福。地土是神所赐的，不是随便用金钱就可以买的。世上的地土可以用金钱买，但那不是永恒的地土。一个进入天国的人在天国里得到的地土，那才是永恒的。神赐给温柔的人就是这样的地土。将来在当主再来，天国达到了高峰，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在新天新地里与主一起掌权作王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1到4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在天国里，温柔的人不仅能够承受地土，而且这一祝福将持续到永永远远。一个温柔的君王才能仁爱地统治国家，基督就是这样的王，他也要我们在天国里成为这样的王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感谢主教导我们成为温柔的人，因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，不仅在今世经历属灵的祝福结果子，也会在永生与主一同作王。但是温柔并不是我们的天性，我们需要靠着主的力量来学习温柔，操练温柔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预备自己，不但为了新天新地做准备，也为了以温柔的心接待慕道友而准备，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，也把福气传递给一切有需要的人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
阿们
阿们。